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和信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又是糖。这期我本来想蹭一个迟到的热点，讲一下第一炉香的，毕竟也曾经当了好多年的张迷，虽然很久没看了，但底子还是在的。不过最近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有一些人消失了，所以我想还是讲这一本吧。也就是一坂幸太郎的《金色梦乡》。先简单介绍一下一坂幸太郎，他原名是宫坂航也，一坂幸太郎是他的笔名。他1971年5月25日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松户市，现在住在仙台。1995年，一坂幸太郎从东北大学法学部毕业。2000年，他以《奥杜邦的祈祷》获得第五届新潮推理俱乐部奖，正式跻身文坛。03年至06年，重力小丑、孩子们、杀手界、死神的精确度和沙漠五次入围直木奖，也五次陪跑。04年，他的加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获得了第25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虽然他以推理作家闻名，但在许多作品中，推理可能并不是主角。虽然也有犯罪和暴力，但在阅读过程中更会被他的想象力以及温暖的内核所吸引。《金色梦乡》这本书出版于2007年，讲述了一个平凡的送货员卷入首相谋杀案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清流雅春是一个普通的快递小哥。几年前，他在送货时曾救下一位当红偶像，也因此在当地成了小小的名人。但是从半年前开始，他的身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威胁他让他辞职，公司也不断接到快把清流开除的电话。在工作中，清柳负责的送货区域货物暴增，而且这些包裹上都写着清柳的名字。虽然说这些包裹的内容没有什么可疑的，但还是给清柳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虽然公司报了警，但清柳也不想给公司添麻烦，最后还是辞职了。辞职几个月之后，清柳在做轻轨的时候被一个女人冤枉成了色狼。正在他百口莫辩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自己的大学同学森田森吾。森田拽着他逃离了现场，毕业8年之后再相见，大家都很开心。在大学期间，他俩都是青少年饮食文化研究会的成员，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去吃各家快餐店。协会里也只有4个人，除了清柳和森田，还有清柳的前女友晴子以及他们的学弟阿一。这天中午，森田约了清柳出来吃午饭。由于刚上任没多久的首相金田正在仙台市区游行，路上非常拥堵，在车上清柳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之后却发现森田一脸严肃。你听着，森田森吾看了手表一眼说，没时间了，我只说重点。他的双眼睁得很大，布满了血丝。什么重点？那时候你确实是被误认成色狼，但这并不是偶然，你是被陷害的。你的意思是，我在当送货员时骚扰我的那个人刻意安排了这个陷阱吗？对，得从骚扰事件开始说才行。森田说，那个骚扰事件也是设计的，应该吧，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没办法在公司待下去，或是让大家对你的评价变差，为了这个目的才故意骚扰你。接下来如果再让社会大众认为你是个色狼更好，所以安排了性骚扰事件。更好？对谁来说更好？我接到的命令是诱导你的行动。森田加快了说话速度。命令？你接到谁的命令？清流被老友的严肃语气搞得坐立不安，双手找不到合适的摆放位置，只好无意义地来回抚摸安全带。森田突然出言制止，不要系安全带。哎，仔细听好，你被陷害了，现在的你正身处陷阱之中。你在说什么啊，森田？我从简单易懂的部分开始说好了，你听着。我成家了，我有老婆跟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后不久，我儿子已经上小学，很难相信吧？ 真的假的？一点也不假。我到东京之后不久，女朋友就怀孕了，我们只好奉子成婚。但我老婆是个超级小钢珠迷，根本可以说是中毒了，每天带着孩子到小钢珠店听音乐弹珠子，不知不觉欠下一大笔债。森田的声音简洁而有力，这很莫名其妙对吧？小钢珠店应该只是玩小钢珠的地方，怎么能让人欠下那么多钱呢？我老婆一直瞒着我，等到我发现时，她已经是一个多重债务者。没想到我竟然会在法律课以外的地方用到债务者这样的字眼，我吓死了，真的吓了一大跳。森田，这一点也不简单易懂。无法理解状况的清流吞吞吐吐地说，今年就在我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时，一些奇怪的人找上了我，问我愿不愿意接下一件奇怪的工作。他们说只要我帮忙做几件事，欠债就可以一笔勾销。森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确认时间。几件事？在你被当成色狼的时候拉着你从现场逃走，或者是像今天这样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
清流环视车内一番，目光停留在饮料瓶上。细节我也不清楚，一开始他们只是叫我搭仙石线，然后把你找出来，如果发现你在月台上被当成色狼，就带着你逃走。虽然是件很诡异的工作，但我想既然能帮你的忙也不是坏事。其实我只是这样说服自己而已。但你确实是救了我。你错了。森田再次露出欲哭无泪的表情，这跟以前的他完全不同，让清流感到胸口一阵疼痛。那些家伙的目的根本不是要你因为性骚扰而被捕，只是要让那个现场被目击。
那些家伙被谁目击？
周围的乘客。这样一来，如果以后你又犯了什么罪，可能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人也曾经当过色狼，这样大家都会更相信你是犯人了。
我还会犯下什么罪吗？
青柳很想笑着对他说，别哭，该哭的人是我。我也不清楚整个计划内容，他们只命令我今天把你带来，并且让你睡到12点半，为了让你安分一点，可以让你喝饮料瓶里的水。清流看了看饮料瓶，又看了看时间，离12点半还有半个小时。让我睡在这里有什么目的？我明知很奇怪，明知其中一定有鬼，但我决定不去想，欠债已经让我几乎精神崩溃，所以原本我什么也没想，只打算听命行事，只要照着做，欠债就能一笔勾销了。但是刚刚在走向这辆车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感觉，这样下去似乎会发生无法挽回的事。何况我们很久没见了，你却依然没变。等一下，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但接下来这段话我是不是不要听比较好？你别啰嗦。森田提高音量说，他似乎想靠这股气势让副驾驶座上的清柳闭嘴。仔细听好，我现在想到的可能性。在我们走来的路上，不是看到很多前来看游行的人吗？金田首相今天来仙台。清柳，你还记得我们当初还是学生的时候在快餐店聊得很起劲的话题吗？聊过话题那么多，我怎么知道你指的是哪个？我想要说的是肯尼迪被暗杀与披头士的话题。他开口说，语气非常简单利落。有一次阿姨不是唠唠叨叨一直说着肯尼迪被暗杀的话题吗？我想起来了，清柳拾起了记忆。有一次，阿姨不晓得在哪里获得了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知识，激动地跟大家说，肯尼迪绝对不是奥斯瓦尔德杀的，但是奥斯瓦尔德却被冤枉成凶手，真是太可怕了。大家一开始只是愣愣地听着， 但是后来都对肯尼迪暗杀事件产生了兴趣，各自去找相关书籍。这个话题不知不觉在四人之间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潮。阿姨不知为何非常为奥斯瓦尔德抱不平，愤怒地说，那些人一定是认为把一切推给奥斯瓦尔德就没事了，只要不被抓到就没问题。那些人是谁呀？当年的清流等人不耐烦地问道。某些高层人士，阿姨回答。不是有人说在肯尼迪暗杀案中那个被认为是凶手的奥斯瓦尔德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吗？是有这种说法。奥斯瓦尔德在事发前曾在某条街上散发共产党相关文宣，其实他是被上级命令这么做，这是为了让大家相信他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你的性骚扰事件或许也是一样的意思。当我接到帮助你逃跑的命令时，或许已经隐约猜到了，但是我故意不去多想。森田，你冷静一点。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要将某个重大罪名套在你身上的前置作业吧。森田，你到底在说什么？我猜金田应该会在游行中被暗杀。这句话的笑点在哪里？这是我最后想出的结论，直到看见你喝了饮料瓶的水便马上睡着，我才终于察觉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且你刚刚睡觉时，我下去看了一下车底。车底怎么了？电影不是经常这样演吗？车子下面装了炸弹，重要证人或相关人士一坐上车就会轰的一声，蛮常见的老套剧情。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老套剧情之中，森田笑道。清流见他终于露出笑容，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一咀嚼说话内容又是一惊。就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能一眼看出那是一颗炸弹，森田露出笑意，令人无法分辨他到底有几分认真。虽然知道是炸弹，但不知道怎么拆也没用。我们快逃吧，青柳立刻说，这不是太危险了吗？你一个人逃吧，森田，你也一起逃吧。我如果逃走，我的家人会有危险，没有奉命行事，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森田，你充满埋怨的口气说，此时他跟刚刚比起来似乎显得沉着冷静了，让清流感觉大学时期在学生餐厅大放厥词一脸幸福的好友好像又回来了，不禁涌起一股怀念和安全感，同时也产生了绝对不能对这个好不容易清醒的好友见死不救的想法。车外喧嚣震天，很明显发生了异常事端，莫名其妙的声音此起彼伏，宛如地鸣般的声响撼动着地面。我本来以为你喝下那个之后应该至少有一个小时不会醒来，如果真是如此，我也只能丢下你逃走了。不过假如你在中途醒来，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我是这么想的。你的宿命？所以我稍微摇晃了车子，我坐在车里左摇右摆，本以为这样一定没办法把你摇醒，没想到你真的醒了。清流此时想起来，自己刚刚清醒时确实感觉车子宛如船只般左右摇晃。森田把手伸向车内后视镜，调整角度。总之你快逃吧，别再说了。我留在这里，虽然不知道委托我的那些家伙会有什么反应，但应该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与其跟你一起逃走，我宁愿乖乖跟他们道歉，告诉他们任务失败了。我已经完全被搞迷糊了。森田看着后视镜的双眼微微眯起，说，有两个制服警察从后面走过来，要走的话就趁现在，不然我要开枪了。你也知道 我的性子是很急的。他笑了一下，又说，我们在学生时代曾做过市立游泳池的临时清洁工，你还记得吗？这些到底怎么回事？那时候我们拼命打扫，头顶上不是有架监视器吗？我不记得了。你不记得我那时说了什么吗？森田，你到底怎么了？总之你只能逃走，你知道吗？清流，快逃吧，就算把自己搞得再窝囊也没关系，跑吧，活下去吧，活着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至此，清流的生活被彻底颠覆。游行中，金田首相被无人机制造的爆炸杀死，森田也在汽车爆炸中身亡。清流已经被认定为凶手，之前经历的一切全都是圈套。正义使者变身恶魔是大家都喜欢看的戏码，也是清流被选中的原因。案发当天，电视台播出监控录像，一个酷似他的人买走了一架无人机。第二天，警方宣布接到清流来电，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一夜之间，清流的照片遍布大街小巷，追捕的警察处处紧逼，随时开枪。电视里、报纸上，人人义愤填膺，官员义正言辞，要把清流绳之以法，甚至迫不及待想要制造清流逃亡混乱中身亡的假象。一开始，天真的清流还以为一切都是误会，想要去警察局或者找媒体澄清，然而他最终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巨人，是鲸鱼，而要想从鲸鱼口中逃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停地游，只有不停地跑，他才有可能活下去。森田在死前对清流说，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与信赖。在清流逃亡的途中，身边有许多默默帮助他的人，虽然不知道谁可以信任，谁可以依赖，但是清流此时所剩下的也就只有对朋友、对陌生人的信赖了。这些人有的自始至终也没有和他相见，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反抗，悄悄地推着他逃跑。学弟阿一被警察揍得半死，却坚持说不怪清流，是清流救了他。公司前同事延琦让自己伪装成清流的人质，协助清流逃出包围圈。清流的父母被媒体堵在屋中，却坚持相信儿子，在镜头前给予了儿子最大的支持。清流的前女友晴子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和可爱的女儿，却仍然愿意四处奔忙，最终完成了帮助清流逃亡最关键的一环。除此之外，有更多陌生的人伸出了双手，大学时期实习的烟火厂老板轰厂长，仙台著名的连环杀人魔三浦，完全不关心首相遇害案，只想着联谊的青年男女，马路边的不良少年们，以及赖在医院里总是说自己生活在社会阴暗面的老人。在这个故事里，清流的头上笼罩了一张巨网，巨人用监控设备监测所有人的行动，利用每个人的弱点威逼利诱，电话只能接通30秒，否则会被监控记录。有人势在必得，有人出尔反尔，有人背叛，也有人挺身而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首相遭到暗杀，这件事背后到底有什么因素？隐藏着什么人的意图？推测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好像仰头看着一个巨人，想象巨人头部的模样。对清流这种平民百姓来说，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巨人长什么样子，只要他一脚踏出，脚下的一切都会被踩扁。我能做什么？清流自问道。我能对巨人做什么？就算拼了命抵抗，清流也想不出任何一种可能性可以让自己平安获释，回归原本安定的生活。清流抱着一丝微渺的希望，开始想象电影或连续剧的剧情。 主角因蒙受不白之冤四处逃亡，这在电影或连续剧中是很常见的。主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定会东奔西走，而且为了博取观众的同情，无论如何都会拼命逃亡。清流努力回想，这些主角最后都是如何迎接美好结局的呢？揪出真凶，没错，就是这样。遭到冤枉的主角在逃亡过程中一定会追查事件的真相，最后找出真凶，洗刷冤屈，可喜可贺，皆大欢喜。然后观众心满意足地离开电影院，或是关掉电视机。揪出真凶，清流感到脊背发凉。巨人演拟了周翔的计划，安排了假证人，准备假的清流雅春伪造信用卡，甚至不惜将清流周遭的人都卷入其中，只为将清流塑造成暗杀首相的凶手。自己真的有办法在遭到逮捕之前找出真凶吗？何况所谓的真凶真的存在吗？看看肯尼迪暗杀事件吧，没有人相信奥斯瓦尔德是真正的凶手，但真凶是谁呢？当然一定有一个人动手开枪，但大家也不会认为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凶手，因为真正的凶手是此人背后的某个巨大组织。就算奥斯瓦尔德没有被杀死，而且在群众面前大喊凶手是某个巨大的组织，他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吗？怎么想都不切实际。在肯尼迪死后过了数十年的岁月，人们才渐渐开始找到一些类似真相的东西，而且各派的说法还不一样。即使花了这么长时间，也找不到一个最完美的真相。在故事的最后，我就不剧透了，好歹也是一个推理小说，不能全部都被我说完了。总之呢，这是一部散发着无限温情与善意的作品。其实里面的很多内容都经不起仔细推敲，有太多的巧合，也太过于理想化，然而却非常摇滚，非常温柔。大家就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细小光芒，穿透了巨网，在天空中迸发出最绚丽的烟火。书中有很多小细节都非常美好，比如拥有共同回忆的人，时隔多年仍然可以被同一件事物唤醒曾经的温柔回忆，永远拿不到优秀只能拿到良好的清流，在全书的最后被小女孩盖上写着优秀的印章。在这些细节中，你会原谅所有那些漏洞和逻辑问题，整个人仿佛穿过一个童话，醒来的时候浑身又充满了勇气。一坂幸太郎在序言中说，我习惯以悲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对于描写一个美好圆满的结局有些许抵触心理，但同时我也不想写让读者心情沉重灰暗的东西，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决定去写在悲观舞台上努力活下去的故事。如果您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可以稍稍忘记平日生活的艰辛，真正享受这个故事所带来的乐趣，我就满足了。《金色梦乡》这本书在2010年被拍成了电影，是大家熟悉的芥雅人主演的。电影对书本内容进行了一些增删修改，有简化的好的地方，也有改的略微奇怪的地方。其实说到这里，这期本来应该差不多了，但是鉴于我最近不打算分享一坂幸太郎的其他作品，在这里稍微插一小段他其他作品中的内容，也不能说是内容，就是一个意象。一坂幸太郎他有一个中篇叫薯片，故事主人公金村是一个小偷，在潜入一户人家偷东西的时候，家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语音留言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在留言里说自己准备跳楼了。金村就赶紧接起电话，想要阻止这个女孩跳楼。她说，你在哪里，我马上过去，我骑着长颈鹿去找你，你想看的吧，连我自己都想看，长颈鹿出现在仙台街道的楼顶，要是我的话就看完了再死。这个故事其实整体不算特别出彩，我是好久之前看的，对情节都有点模糊了。但是 骑着长颈鹿穿越城市去找你，怎么想都觉得太可爱了吧。写出这么可爱意象的作家也一定是很可爱的人。那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今天就先到这。哦对，还有一件事，我最近没有时间看特别复杂的东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比较短的内容可以推荐给我，作为我之后的主题。最后的最后，如果有快要高考的小朋友听到这期节目，祝大家一切顺利，心想事成。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 Sleep pretty darling, do not cry.And I will sing a lullaby. Golden slumbers fill your eyes. Smiles awake you when you rise. Sleep pretty darling, do not cry. And I will sing a lullabyAnd I will sing a lullaby.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 Sleep pretty darling, do not cryI will sing a lullaby. Golden slumbers fill your eyes. Smiles awake you when you rise. Sleep pretty darling, do not cry. I will sing